Well, what's it? outdated, huh? 我现在有六个 grandchildren. 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生养众多，对不对？师母最近的他特别有一个感触，他觉得现在才真的理解生养众多的那个好处，对不对？那个福气。 我们感谢神，那我们也有三个孩子了，那么现在有六个 grandchildren， 的确是真的是很多的福气，很喜欢见到他们。好，那我今天跟大家这个周末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关于神的爱，拥抱神的爱，因为我常常在想呢，就是说。 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成长常常看到很多的瓶颈，那么我自己的想法呢，就是说我们对神的爱并没有很深入的认识，所以我就准备了这样的一个系列，那这个系列里面呢就会讲到神的爱的好几方面，而且有好几步的，来让我们真的是。 Toward the end 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去 embrace the love of God 这种。那好，那我们感谢神，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爱，也因为你的爱，我们的缘故，你差遣你的独生子来到地上，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而死，因此成就了那个挽回祭，所以我们得以来到你的面前，你的爱就因此而显明了。我们感谢赞美，那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草草的略过，以致我们的生命不能够。 像你所期盼的这么健康活泼的成长，我们求父神你赦免我们，也求父神你在这个周末教导我们，让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的在主里面前谦虚的学习，也让我们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在这里，让我们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彰显那个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给在Michigan Oakland 这个地方有这样美好的一个华人教会，可以彰显你的爱，可以 reach out to 一些不认识你的人。我们感谢你的预备，再一次的把这个周末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师母同哥替我弄一弄那个。好几年前呢，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Crash 中文的翻译是种族冲突，这部电影呢好多年前呢，他拿了 Oscar 的最佳电影的奖，这是一部拍的不错的一部电影。 但是它的内容呢是讲到人不懂的爱，我们不懂得怎么样越过种族的界限来去爱，这是一部很写实的一部电影，所以内容呢就是美国电影嘛，当然它有很多粗话，有很多暴力，有很多东西小孩子不能看的，甚至我们基督徒当然看到都有点不舒服的地方，如果你不舒服的不要去看。 但是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非常锐利的一个主题，让我们可以多想一下的，让我们多一点思考的，就是讲到我们的人际关系，它是讲到那个背景是在洛杉矶，这是LA， 在有一连串的连环故事摆在一起的，串在一起的 揭发了人与人之间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那种矛盾、那种偏见啊，又讲到人的恐惧跟啊缺乏那个平安感。他也讲到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多么渴望活在一个充满了爱、和平、宽容的那个环境里面。我们有这样的渴望，但是我们不懂得怎么去活出来啊。其实这部电影很多年前了哈，都要表达那个种族矛盾啊。我今天讲起来啊，其实呢真的是哇，今天的情形跟当时的这个电影在放映的时候那个背景相比啊，哇，简直没得比啊。根本没有看到今天美国黑白人之间的那种矛盾。当然大家，我相信你都会听到过一连串的白人警察杀那些没有枪的啊黑人的那些新闻哈，也听到黑人枪手埋伏啊阻击那些警察的那些新闻。哇，今天那个美国啊，黑白种人啊，那一种的矛盾，那个张力啊，是我来到美国这么多年了、啊，我来到美国很多年了、啊，五十几年哈、啊，是真是最厉害、最高涨的年代啊！而且双方都有组织抗议游行啊！我这里有一幅图画，华人也感觉到，也关乎到自己的利益，也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啊游行哈、啊，哎。这种黑人至关重要 Black Lives Matter 这样的游行，哇，双方都有游行，都有抗议，这样的那个社会环境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不懂得怎么样爱。这是为什么我们社会有这么多伤痛、破碎、裂痕、仇恨，不单只是这样的恐怖主义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反恐嘛，对不对？结果怎么样？越反越烈，对不对？巴黎、德国、比利时、San Bernardino 恐怖袭击，哇，死伤无数啊！主耶稣，我想起主耶稣讲过一句话：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哇，我们那个时候啊，很早以前我看到这句话，我不觉得怎么样，就是普通打仗嘛，以为是。哇，我现在开始哇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我们今天真是看到这种局面，对不对？而且在没有休止的那种现状哈，啊，我们就是拒绝爱的功课。然后很多人那怎么样去对付这种的那一种情形呢？用暴力。对抗那种方法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那个共和党的那个总统候选人呢 Donald Trump， 对不对？ Donald Trump， 大家觉得他怎么样啊？ Donald Trump 啊，还有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啊，对不对？然后呢，就是那个记者问他，他认为是自己是基督徒嘛，那么他圣经里面最喜欢的经文是什么？大家知道他怎么说？他最喜欢的圣经的经文是谁 ？An eye for an eye， 他说，糟不糟糕啊？以眼还眼，真的是我们真的是也不懂得怎么样去面对仇恨，面对反对我们的人啊。然后呢，其实啊。当主耶稣2000多年前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树立了一个完美的爱的榜样。他来到我们地上的时候啊，他又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啊。大家都听过了，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我们都很熟了，但是 somehow 我们2000多年呢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仍然是学不会这个功课，或者是不愿意去学习啊。 我们的主耶稣啊，道成肉身啊，2000多年前啊，成为人的样子来到地上，过一个平凡的人生，啊，然后死在十字架上。透过这件事情，他让我们看到一个永恒的真理，就是我们的神就是爱。啊，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故事，都学过这个爱的功课，但是。很坦白的跟大家讲啊，我们没有学好这个功课，我们每一个人都何等需要来学这个功课啊！我在看到最近的这些社会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所谓基督徒的国家还是会发生这么一连串的这么令人失望的一些事情啊！我真的希望我们来这里再深刻来思想一下这个爱的问题。所以我就请大家，邀请大家来，我们这个礼拜，我们这个周末，就是谦卑的自己，谦卑自己，打开我们的心，让神的话语啊，主的榜样渗透我们。我们学一个最基督徒最基本的功课，就是爱啊。所以我要讲这个系列，拥抱神的爱。有些人可能跟我讲啊，就说爱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啊，我已经学过啦，嗯，但是我只是邀请你暂时退一步，嗯，好好的，专心的来，大家一起来学啊。我准备这个系列的时候啊，我很感谢神，我起初也以为，哎，这个是很简单的功课嘛 ，right？ 但是不是，我自己的也哇得到很大的益处。啊，神要得到神很大的祝福。我们看到我们很多欠缺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不能爱？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能够彰显神的爱。在这个时代啊，这是一个极端的时代，大家同不同意？这是一个极端的时代，很多事情发生啊。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极度的爱，极度的爱啊！好，我们来啊读几段是经文哈。头一段就是出埃及记啊34章1到8节，我要拿我的那个手机哈，我的圣经在里面。打开来，我们一起来读哈，《出埃及记》34章1到8节，请。谢谢哈，我们读到一个很清楚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的神的对自己的一个描述。其中一样，他说到他自己啊，他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当我们看到神这样子记得的描写的时候啊，我们大家我相信都很容易接受哈。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的，神就是爱。新约里面呢，约翰呢、也是这样的描写的。他描写他的慈爱是丰盛的，蛮有恩慈的，蛮有怜悯的。我们需要这样的爱。那么就讲到我们都是罪人，很容易犯罪得罪神。大卫犯罪得罪神，神要惩罚他，给他几个选择。他怎么说？大家记不记得？他到了最后的那个阶段，他犯了罪，神要惩罚他，神给他几个选择。他说他宁愿落在神的手里，胜过落在人的手中，因为他知道他的神是怜悯的，蛮有慈爱的神。神的惩罚，即使是惩罚，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因为他爱讨他喜悦的人，他也爱那犯罪得罪他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他恨恶罪，却爱那个罪人。我们常常也这样讲，哇，这样的爱我们非常的欣赏，非常的认同，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爱。如果没有这种爱，我们只能够灭亡。就是因为这种爱我们有了盼望，就是因为这种爱神差遣了他的独生子来到地上为我们赎罪。约翰说得很好，他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上，使我们靠着他得到生命，神爱我们的心就此显明了。他又说，约翰又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能够领会神这样的独特的那种爱，这种爱啊，跟人的爱是不一样的。人的爱的都充满了条件，但神的爱是无条件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无条件这三个字啊，不能完全描述到神的那种爱的内容。当我们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有时候我们就会误会，以为神对我们一点要求都没有。神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很明显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神的爱有很深的内涵，神无条件的爱我们，神对我们仍然有很深的期盼，神对我们有期盼，但是这个期盼也是出于爱。虽然呢，满足你的期盼啊，虽然满足神的期盼啊，不成为神爱我们的条件。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但是他对我们有期盼。所以在圣经里面所描写的神的爱是非常非常的独特的。出于爱，神爱我们是没条件的啊，这个没错啊。出于爱 somehow 他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期盼。我们这个做父母的，我们就比较理解这种爱，对不对？这样的爱我喜欢叫他做什么，今天希望大家能够学这个哈，这种爱叫他做蒙，圣经叫他做蒙悦的那种爱，蒙悦的爱啊，蒙悦的爱，蒙悦的爱是无条件的。但是因为蒙悦的爱要带着爱我们的人对我们的期盼啊，所以要讲明这种爱是很有深度的，又很有内涵的。为什么叫这个爱叫蒙悦的爱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读的一段经文是从埃及记出来的，从埃及记34章出来的。原来神在宣告他的爱的时候啊，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啊，那个地方啊，真的讲到他跟以色列人定下盟约的时候。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啊，就是讲到神要摩西重新把那个十诫写在那两块石板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前前后后记载在那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到三十四章。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故事，你可以回家去做做功课啊，看看这段经文二十章到三十四章。在这里我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讲哈，相信大家都知道了，简单的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让他们到了西乃山的时候啊，摩西上了山就把以色列人留在山上，并且呢吩咐亚伦管理他们。在山顶上的时候，神用手指啊在两块石板上写了十诫，神就吩咐摩西把十诫带到山下颁发给以色列人。神要借着写在石板上的十诫跟以色列人怎么样立约的。但当时摩西下到山下的时候，他看到以色列人在敬拜金牛犊啊，还没有开始，他一定破坏了这个盟约，对不对？摩西大怒，就把这两块石板摔碎了。然后呢，神又叫摩西重新的啊，凿开两块石板，把十诫再写在石板上。写完之后呢，就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的时候，二十七节，神对摩西就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他就在这个立约的时候宣告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的，我是有怜悯有丰盛慈爱的一位神啊。所以是这个盟约的那个 framework， 盟约这个背景对自己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必须需要知道啊，神关于自己的宣告啊，就是他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讲。这个十诫就是神跟以色列人所定下这个盟约啊，里面呢、啊，如果你仔细的看呢，包含了啊，他对以色列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些应许啊，一些 promise， 然后里面也有期望，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原来他的爱虽然对人是无条件可以给你，无条件给你，但他有他的应许，有他的期盼，有他的要求。但是这个期望这个要求啊，不是他爱人的那个条件。出于爱，这个世界告诉人神对人的期望是怎么样的，就好像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爱他们并不是有些什么条件，但是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我们的期望，有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对不对？神对人的期望是就是透过这个十诫告诉人的，出于爱，十诫告诉我们，神希望人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十诫告诉我们，神期盼人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这个期望完全是由于爱的啊。我们常常看十诫啊，我们只能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我们只有以为这是一些律法而已。我们不晓得这个世界后面有一个爱的期望在里面，有一个爱的一个要求在里面，是爱的结果啊，不是爱的条件，是爱的结果。其实神在这里三十四章上关于自己的宣告啊，他宣告了自己的公义，宣告了一个爱，他这是一个爱的宣告啊。他其实宣告了他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个出发点，那个 motivation， 那个动力从哪里来的？原来是从爱来的。这个盟约原来是完全是出于
神对我们的爱。由于爱，我觉得这个宣告啊，这个宣告就是说他定了时间，然后后来呢讲了这个宣告，这个宣告好像是世界的那个结束语啊，就是文人所说的，然后文人写了文章，写完之后呢怎么样，后记或者是跋啊，是偏后语。34章就是这样，刚才那一段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性质。嘿，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些世界的东西，我的动机是这样子的，是一个偏后语，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用什么精神写成的。他精神是他的爱啊，他要我们成为一个端正合乎他心意的人，是出于爱，出于他的爱跟他的公义啊。那么在世界里头啊，我们看到神对人类有很高的期盼啊。那么从这个盟约的爱，我们要理解神的爱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看到神对人呢、啊，其实有很高的期盼。我们做父母的就知道了哈，父母对子女都常常有很高的期盼，为他们立很高的目标，无论这个目标多高，但是都不是我们爱我们子女的一些条件，对不对？确实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到一个地步，希望他长大成人，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对人或者对社会都有贡献的人，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他们好的。当然我们做父母的不完全懂得什么是才是真的是对我们孩子好啊，这是我们人间父母的一些问题。但是神没有这个问题啊，神知道怎么样是对我们好的啊。重点是神无条件的爱我们，他把对我们的应许期盼要求都写在世界上，用一个盟约的方式来表达啊。这就是我所提的，在这里所提的盟约的爱啊。那么记得哈，神的爱是盟约的爱，这个盟约在世界里面很多的表达，在至少在那个时候啊，后来主耶稣后来又有一个表达，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爱啊，他的应许要求期盼都在这个里面。那么我们看一看，再进一步来看一看这个盟约的爱啊有些什么特色。头一个特色是什么呢？是永远的。神给我们这个爱是永远的，这个盟约的爱有一个特色，就是永远的，神不放弃的。我们人呢，我们人也可以学习这种盟约的爱哈。我们学习了盟约的夫妻的话呢，一生之久，对不对？神在世界里面说他发起爱直到千代。千代其实都是希伯来话，就是在希伯来话他们的意思就是永久的意思，这是他们表达永久的一种方法。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久的。当然我们人也可以对人有类似的爱，我们爱朋友，爱妻子丈夫啊，我们用我们一生来爱。所以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爱是在神的期盼里面，也是一种盟约的爱，尽我们的能力，我们不能可能像神一样千代这么厉害，对不对？但是我们也可以学习到一生之久啊，这种就是盟约的爱啊，一生之久。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律师叫做 Daniel Webster， 他那个时候啊 ，Daniel Webster 哈，他的太太叫做 Grace Webster， 他那个时候在追求他的太太 Grace 啊 Fletcher 哈，真的，他向 Grace 求婚啊，很有意思，他拿了一条细细长长的丝来到 Grace 面前，他就说 ：“Grace， 我们常常一起，我们来两个在一起啊。”因为我们常常呢，就是来一起来解开一些结啊，好不好？让你跟我打一个永远不能解开的结。 永远不能解开的结。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兴致勃勃的用一条丝线呢，打了一个几乎没办法解开的结。就这样子 ，Grace 接受了 Daniel 的求婚啊。当他们去世的时候啊，他们的子女呢就在他们的遗物里面发现这样的一个啊一个盒子，里面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结在里面，有一些情书啊，可能也是结在里面啊。这个结从来没有打开，代表了 Daniel and Grace 他们彼此的一生的爱啊。所以人与人之间啊，夫妻也可以有盟约的爱的，一生的。我们用的这是一生来表达，这个也是盟约的爱，啊，盟约的爱的一个特色，在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生之久啊，在神与我们之间的表达，这是永恒的。盟约的爱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是一个牺牲的爱，是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爱。我们所做的东西，就是完全为着所爱的人。这个爱我们在主耶稣身上看到，他向我们显明，他为我们牺牲，对不对？他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而死，为牺牲了他自己，成全了我们。然后呢，这个计划在旧约里面也写到，这个不是临时想到，不是神临时想到，他原来的这样的计划，这都是神给我们盟约的爱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对人的爱，如果我们要仿效神的那个盟约的爱的话，不与其朋友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我们的爱也应该有一个牺牲的那种表达。盟约的爱必然带着一些牺牲的啊。当然我们知道哈，但是很难行出来。我曾经啊也听过关于 Mother Teresa 的故事哈，原来 Mother Teresa 你晓不晓得，她的脚啊是残废的。有一个女士啊，一个女记者啊，叫做 Shane Claiborne， 她曾经啊花过一段时间跟 Mother Teresa 住啊。那 Mother Teresa 呢，就是身材很矮的，脸上很多皱纹的，对不对？然后很像一个很有智慧的这个老太婆。他说啊，但是这个 Shane Claiborne 他就说有一件事情他不能忘记的，就是他的脚，他的脚板啊，原来是残废的。每天早上他看到他跪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啊，他就看到他那双残废的脚啊。那个时候他说他以为他，或者是他曾经得过麻风啊，但是他不敢问啊。有一天一个修女的跟他讲，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脚啊？于是呢他就哇呀，我注意到啊，对不对啊？他脚是残废的，因为他多年啊没有好的鞋子穿啊，他们受到别人捐来的鞋子啊，总是不够分配，他总是拿了最不好的一双来穿，久了他的脚就残废。这就是 Mother Teresa 他对人那种的盟约的爱，对他那些同工那种盟约的爱。盟约的爱是对人有牺牲的，我也看到教会里面，其实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也有这种爱人的精神啊，他们为默默的为教会做事情啊，服侍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管理教会各样的一些事情，烧菜啦，清洁厨房啦，看小孩子啦，负责老人家的接送啦，这些都是爱人的那种牺牲的那种精神。这也是盟约的爱的一种表达。我去过一个教会，在 Davis 啊，他们有个事工很特别的啊，就是叫做厨房的事工 Kitchen Ministry 啊。他们那个 Kitchen Ministry 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啊，很多教会都有 Kitchen Ministry， 但是他那个很特别的， 他们的是教会的专门呢，就是来 design this， 所以他的厨房啊是很特别的，是 commercial grade 的。所有的那些炉子啊，哇 ，commercial grade， 十几个炉子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们的教会呢，就是分了好几个 team， 每一个 team 呢，就是负责一个星期天的弟兄姐妹的饭食，那么他们就是如果轮到那个 team 的时候呢，他们就跑来weekend 就跑来了。大家一起去买菜，商量，他们一起的团契。平常的时候，他每一队的，他大概一个月才做一次嘛。他要四队的话，他就可以一个月做一次。其他呢，团契，他们就一起团契，一起服侍。他们整个团契或者小组都是有那个 mission 的，那个 mission 服侍其他人的 mission 的。哇，所以他们做得很开心啊，也不算是分量太重，一个月才做一次，然后也有很多团契的那种活动，也有很多大家一起在查经的那些活动啊。所以教会呢，也是弟兄姐妹也能够将这个师生的爱表达出来的，这个也是盟约的爱的一部分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非常需要这个盟约的爱的。但是很可惜啊，我们跟人的关系通常是怎么样？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一点；你对我不好啊 ，an eye for an eye， right？ 我就对你不好了。你对我坏，我就尽有时候我们比较好一点，不要像我哈。有些人对我不好的话呢，我的反应，我自然的反应，敬而远之。我不会太坏啊，我不会害他。但是我会避开啊，这个不是盟约的爱，这个是普通人的，对，就是我们平常习惯了社会那种合约那种爱，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你对我不好的话呢，我就避开你这种哈。这种关系啊，这种平常的那种的社会的那种人际的关系啊，是一种合约的那种关系，因为你别人对你好，你才对他好嘛，就好像一种合约哈，一种啊公平的交易，对不对？现在今天呢，很多婚姻就是那些有名的人哈，电影明星他们婚姻都要订个婚前合约，对不对？把他们财产讲得清清楚楚，如果将来分手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分了，这样是一个合约。今天的社会啊，他们的关系趋向啊，是合约的关系。我们圣经教导我们呢，神一直在教导我们，在旧约、在新约都教导我们呢，我们人际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跟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都是怎么样盟约的关系。盟约的关系的那个中心点是什么？是爱。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是十诫的那个编后语，讲到他神定那个合约，定那个十诫的那个精神呢、爱。那今天那个合约呢，那个精神是什么？是利益，是利，对不对？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利。这个是，那我们呢，懂得把这个分开来哈。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多离婚，或者是很多分裂，也是因为合约的那种关系啊，就是合着连在一起，不合着分开这种心态啊。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种族之间的纠纷呢、国际之间的仇恨呢、都是因为合约以下的那种关系。所以圣经说，这是刚才我所讲的，主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因为我们都住在一个合约的关系，或者甚至更差的那种关系当中。种族歧视啊，这是比合约的关系更差的。合约的话，很可能讲利益的，还要讲公平，对不对？ 种族歧视的是更比这个普通这个合约更差的，把人别人的尊严完全贬低的那种关系。所以盟约的爱啊，我再次重复哈，是一种牺牲的爱，是用爱，不是为了自己的啊，那是一种就是永恒的，神爱我们，神跟我们就是永恒的，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就一生之久。那个出发点是爱 ，OK。这里有一个多了一个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的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讲到了就是主耶稣对这个行淫妇人的那一种爱。我们不是说一种盟约的爱的，不是就是单单是人对你好或者遵守神的话神才爱他吗？我们看到那个行淫是被抓的妇人，就是主耶稣很爱他，当他已经犯了罪的时候他还保护他。当然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要用石头打他的时候，主耶稣都帮他挡住那批人，就问那批人，哎，谁没有犯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打他。好，所以那批人呢，就是审问一下自己就没有办法打得出去就走了。然后主耶稣问那个犯奸淫的妇人，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要那个犯奸淫的妇人看到他自己，他现在已经处在一个平安的位置了。然后他的主耶稣又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表示说那个妇人不单只是那些人已经走了不威胁到他生命了，在主耶稣旁边他也是 safe 的，也是安全的，我也不定你的罪了，他是安全的。所以呢，那个妇人是不是犯罪啊？是犯罪啊，对不对？对啊，但是主耶稣还是爱他。我们是不是犯罪啊？我们是犯罪的，主耶稣还是爱我们的，盟约的爱。在神给那个十诫的编后语里头啊，他提到一点啊，我初读的时候啊很不舒服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的感觉。当我读到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哇，我读到这里我就很开心啊，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耶，当然很开心了，对不对？现在很温暖，这个神真好，我爱这样的神。但当我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呢，他说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继父及己，直到三四代。哇，一下子就想到看到这个严厉的神的面孔，哇，就被他吓住了。刚才哇，那个温暖的心就跑走了。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严肃的神，神圣不可冒犯那位神。原来他是爱，又是真理又是公义的神，他的爱有恩慈又有公义，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己，直到三四代。哇，这是公正严厉啊！是我站在他面前，我不敢怠慢。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关于爱的时候，他说：“爱是不喜欢不义的，只喜欢真理的。神的爱也有恩慈，也必然有公义跟真理。我们的神呢，给我们的盟约的爱，就是这种的爱。”神的爱一方面也是非常严厉的，圣经说啊，神是轻慢不得的，有些人不能接纳他这一面，认为他太凶了。但是我想深一层啊，我实在是感谢神啊，因为他的爱他也同时高举了真理跟公义。 如果不是的话，我不能想象我今天的光景会变成怎么样。我也感谢神，他追讨我们的罪啊，自负己己，直到三世代。因为我看到直到三世代而已，不是直到千代，对不对？感不感谢神？直到千代的话怎么办呢？原来直到三世代的停止。你要知道他慈爱直到千代，但他追讨人的罪直到三世代。直到三世代的意思是什么呢？罪有后果啊，那个后果甚至为祸及我们的后代。我们看到很多人的伤痛，人的破碎，都可以追究他的原因，追究到他的原因是追究他的童年，他的原生家庭，父母犯的罪。哇，有时候真的是祸然三世代的。但是神在这里说，三世代这个罪的后果会停，会停的。你说这个是不是恩典呢？当你看过人的破碎，那个罪的不断的延续的时候啊，你就感谢神了。有时候他们的不断延续的时候啊，你就觉得无能为力去停止这样的那种事情的时候，如果你辅导过一些人，你看过这种光景的时候，你就感谢神。神在这里说三世代会停。原来人的罪恶的后果的延伸啊，必有停止的一天。哇，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啊！在他的严厉里面呢、啊，原来也有恩典、啊。在美国种族歧视这件事情啊，我们就看到了，种族歧视是罪，没有错，而且是非常顽固的罪。这罪的后果持续了多少代、啊？但我感谢神，神要追讨这个罪，而且直到三世代。但追讨完了之后，总有云开见日的那一天。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黑人可以当美国总统了，这个种族歧视的伤口啊，虽然还没有完全的复原，因为最近要发生很多事情嘛，对。但我们知道，因为神这样说的，有一天会停的，有一天会复原的。啊，很多年前我去德国的柏林，哇，那个时候我看到东西德的符合，看到倒下来的柏林的围墙啊，看到欣欣向荣的德国，我就看到神的恩慈，他追讨的人的罪，直到三世代。终有停止的一天。所以作为基督徒哦，如果我们归向神哦，我们上升罪的后果终有停止的一天呢。美国的种族歧视会不会得到医治呢？我相信会，尤其是我们归向神的时候。多年前呢，我的小儿子大学毕业，我们全家人都去了北加州去看他的毕业典礼。他是 UC Davis 的毕业生，那个时候，这本来没有什么，但是毕业典礼里面有个节目，特别特别的感人的，就是他那个学校啊，颁发了47个荣誉学位。诶，上面有这个名单呢、啊。我一看那个名单，全部是什么？日本人。原来是发给那些在二战那个时候啊，在 UC Davis 念书的，但是呢没有念完被抓出去集中营的那一批人，他们没办法完成学位的那一批日本人。学校承认这是一个错误，愿意做一些补偿，所以发这个荣誉学会。当然集中营里面是60多年前的事情，现在物是人非，很多人已经去世。 来领学位的只不过是20多人而已，而且不少是儿孙来代替的。但是我看到这个场面呢，我感动的落泪。这个人生的不公平啊，事隔60年呢，仍然还出一个公道，有一个了解，有恩典，有真理，见证了神的话，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己，直到30代就停止了。神对我们的爱有严厉的一面是没有错的，因为神对我们有应许也有期盼。希伯来书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我们落入他管教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的，我们必须要记得这都是为我们好的。我们犯罪必然有后果，也有神的管教，他爱我们才管教我们啊，因为盟约的爱必定也同时是建造的爱，建造的爱。所以我在想啊，神追讨我们的罪直到30代，其实有他建造的意思在里面。我看美国种族歧视的发展呢，到了今天还没有完全的解决。我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了，学到的就是这个功课。种族歧视从观念上的开放，直到哇打了内战，法律上的人权的那个认同，然后哇不断的发展到今天，到社会上普遍的接纳，到黑白一家无分彼此的伤害，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啊，需要学多少功课，能够一代学会吗？这个不可能的。我们人是很慢的学的，我们需要有时候需要好长的时间，好多的那些痛苦 suffering 才学会这些功课。这么严重的课题啊，如果我们真的想有深度的学习啊，关于人罪的那些东西啊，真是有时候连3-4代都不够啊。从建造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我觉得美国种族的问题还有一段时间来学习。这一段的时间是要怎么样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更有深度的、更懂得爱人的人。希望这些事情的发生呢，我们真的是好好的学习啊。我们这里哇，就是有人还记得 Jimmy Baker 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就是这个，这一个在70年代、80年代的电视布道家。有谁呢还记得他啊？不少人还记得他，对不对？年轻一点可能不记得，但是因为他瞒税跟性侵犯的罪名，被判了45年的徒刑。他是电视布道家，在他坐牢的时候，他悔改，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错了》，I am wrong。他说，因为书评的作者在访问他之后，这样说他 ，Jimmy Baker。说他从来没有这么深刻认识过他所传的那一位神，直到他在监牢里面面对着监狱那个长臂那些日子，在监牢里面他失去了他的虚荣，他失去了他的金钱，失去他的名誉，婚姻他婚姻都没有了，后来朋友，他损失了这一切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些都是空虚短暂的，唯有神才真实可靠。他就认错，他看到神的管教，他回到神的身边，他知道神爱他，有他严厉的一面。当然只有神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悔改。我也很感谢神 Billy Graham 跟 Franklin Graham 在他 出狱的时候帮了他一把，到了今天没有听到他一些不好的消息，我猜 he's doing ok。 感谢神，如果他真的是 doing ok， 真的是建造的爱，盟约的爱里面必然也是建造的爱。神的严厉公义建造了 Jimmy Baker， 我个人也有过神建造我管教我的那种成长经验，这一定是十多年前的事情。我现在回想了 I have come a long way。 那个时候我的大儿子是 teenager， 我只是刚刚过了 teenager， 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管教孩子啊，还用的就是铁碗正常铁碗，很多血气在里面。我在想，我父母亲就是这样教我的，对不对？我这个人真的被我妈妈打大，打到大的，你看。我觉得我这样也不错啊，喂，就是 OK， 我也用这个方法来教他。我的教我的他，我父母管我的办法，管我儿女。但是我们知道这边长大的孩子啊，外面这么自由，对不对？啊，用这种高压的管教方式啊，当然管不好了，对不对？不单是管不好啊，而且越压越烦。我那个段时间跟我大儿子的关系，哇，糟糕得不得了啊！越压越反叛，有一天忘了什么事情。我跟我大儿子大打出手，他那个时候已经大了，我当然打不过他。但事后啊，我很后悔，我很后悔这件事情。我怕我儿子因为这件事情啊，产生暴力的倾向。我知道这些东西一代传一代，可以蔓延三世代，就像圣经所讲。我知道我必须要赶紧对付这件事情啊，我必须要赶紧对付我这个我们这个罪啊。我就决定向我儿子道歉，我跟他谈，希望他也知道暴力不好，希望他也答应不会用暴力解决他的事情。我们在互相道歉之下和好。到了今天十几年之后，回头一看，暴力真的是停止。我儿子不是一个暴力的人，他也没有再用暴力对别人，对不对？而且他一定成为劝导人。今年呢是博罗毕业的，在 Bay Area 做牧师。我感谢主，我们的罪停止了，那个后果停止了，虽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罪。我们的罪没有好好的对付，可以祸延三四代。但是我们好好对付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到这是神对我们的管教，哇，这个爱在哪里找啊？我现在变了一个人呢，你知道，我已经放弃我的人生铁碗正差了。我的小儿子，我从来没有打过他一下。我的大儿子，我的那个女儿，就说我偏心，对不对？他不知道他父亲改变了，对不对？感谢主，神的爱是盟约的爱，有牺牲，是永恒的，严厉的，公正的，建造的。我们要认识我们这位神啊，认识他的爱，他的爱是盟约的爱。有应许，有期盼，有要求，我们对人的 爱是否这样子？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怎么样呢？我们对家人的爱怎么样呢？我希望我们这一段的那个一系列的讲道里面，我们继续的学习啊。今天学到一个，就是神的爱是盟约的爱，盟约的爱的内容是这样子的。我们感谢神，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的爱何等的深，一个内涵，我们真是啊数之不尽。愿意我们好好的领受，也好好的把你的爱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活出来。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的祷告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